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今天为大家请来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霖老师，接下来就请出陈老师咯。欢迎您陈老师。
哎，唐您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现在已经是7月2日咯，那大家都知道啊，7月4号就过节了，美国一个相当重要的国庆节，小孩子们呢也都放假了，所以我相信哈，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家里要有孩子的，但凡大家都在准备着，或者是 travel 啊，或者是在家里，或者是到别人家去参加个 party 啊，怎么样来做一个庆祝哈。所以我觉得每次过什么节呢，都想请陈老师讲一讲，按照我们的传统，或者说怎么样能够让这个节日过得除了吃喝玩乐之外更有意义一点。
我记得以前我可能介绍过 Hollywood Bowl， 就是在 LA 的那个好莱坞的一个山谷里头，然后有这种露天的演唱的地方啊，它就是在一个很大的山谷里头，然后一个很美很美的舞台啊，然后在暑假的时候都会安排整个暑假大概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哈，它有各种不同的音乐演出，然后在7月4号这天一定放烟火。
对，其实各个地区特别是大城市一定要有烟花秀的，不仅仅是要到7月4号，我觉得一个星期前我就开始陆陆续续的晚上就耳边就是总有烟火的声音，大家已经在热身了。
是，然后我印象更深刻的是什么呢，就是去那个好莱坞，就是那个 Hollywood Bowl 的听音乐的人，他们通常都是全家出动的哈，然后呢在演出开始之前的两三个小时就陆陆续续有人去了，因为都去那里 picnic，就是
去野餐
的场所嘛，对，然后会又在山谷里头嘛，所以它的规划里面就保留了很多的树木哈，那些树木也都蛮大的，那所以树荫啊草皮啊，那你就可以看到很多都是这个西家带眷的哈，全家在那边坐在那个地方，然后 picnic 吃完了那个带来的食物之后啊，就会到那个木头椅子，我记得啊，就是很大的一个，有点是山凹里头的这样一个现场的音乐会，这样非常的有意思那个地方。
嗯，这是您对独立日的一些回忆吗？
哎，对，所以我觉得用音乐来诉说一个对于一个节日它所包含的意义哈，来做这样的表达，哎，我觉得这个是可能除了 party 之外可以有一种另外的一个选择吧。
嘿，但是陈老师像音乐会啊或者是这种哈，也是有带有娱乐性质的，当然带孩子玩娱乐一点是有必要的，但是在娱乐的间隙，要不要给孩子比如说上上历史课啦，还是说
对
孩子们在学校里已经学过这些了？
孩子当然在学校里面已经学过了，那如果哈，我觉得如果在这个时候可以让孩子也就是来告诉我们他所学到的这些历史啊，美国独立的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亲子之间的一个蛮好的话题哈。那如果呢因为各地应该都会有一些庆祝的活动嘛哈，这个庆祝的活动是离不开音乐的，对不对？
那一定
是，所以有些孩子呢，我觉得啊，孩子听很多的孩子，我看过大部分的孩子，基本上对音乐、对美术，基本上好像与生带来他就有他的这个热情哈。只不过后来没有往这个地方太过多的发展，有的是迫于学校的功课啊，时间上不够啊，也有可能是因为大人的一些观念，觉得走艺术的路非常的辛苦哈。也不能保证以后一定有饭吃。
是，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考虑。
对，但是我还是印象很深刻的，有一个医师 他告诉我，就在美国行医的一个医师，他告诉我他住在哪呢？他住在南加州啊，一个风景非常优美的地方。然后他非常非常喜欢小提琴，对，他亲口告诉我说，他的人生如果可以再做一次重新的选择，
嗯，他一定会专门的去在小提琴上发展。
他说如果他要花同样的时间去念医学，他思考了一下，如果可以让他再一次选择，他宁愿去学小提琴。
所以，从教育的角度上，一个孩子要是对某一方面有这么强的热忱，哈，那陈老师，您觉得家长就是要支持他吗？
我觉得基本上吧，当然，如果你看得出来那个孩子很有天分，你不支持他，他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因为那种天分常常说是与天俱来的哈，就自己这种东西不是后天能培养得出来的，也就一句中国话说，就是骨子里面的东西，骨子里面的东西你不给他那个养分，你说他天天带在身上，他多难过，
还有
他
一种说
就
法
是。
叫做"老天爷给饭吃"。
哎，另外一个是老天爷给饭吃。那当然，你可能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有那么高的音乐天分，但是我觉得在，尤其是在华人的教育里头，千万不要认为，就是花一点时间去搞音乐的事情，只是为了有一天申请大学，可能比较机会大一点哈。或者是说，哎呀，那个就是这个，可能还会影响功课的事儿。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我们也在脑科学里面发现，音乐跟艺术哈，比如绘画呀、摄影啊等等，它其实是在帮助一个人的脑部有更完整的发育、更完整的发展。那这样子呢，对于孩子的成长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只要你不要把这个音乐或者是艺术这件事儿，让孩子觉得是一件被压迫或者被痛苦或者被剥夺的事情，你让他带有美好的这种感受的时候，事实上对于帮助他在处理别的思考是很有助益的，因为他的大脑会比较健康。
所以就是家长要帮助孩子啊，确实是你想弹，比如说弹钢琴吧，那个真的是手指的运动是非常复杂的，那个如果手脑协调，对大脑的发育一定是会有注意的。
对，是这样。
陈老师有没有接触过，在你的身边有这样在音乐上非常有天分的孩子，然后成长起来的呢？
当然有，而且还不少啊。其中一
嗯哼。
个让我也非常非常的感动。
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话说呢，大概差不多在3个礼拜以前吧，我回到了以前我们念高中的那个台南的府城哈，就是第一个开发的那个地方。那因为建成大概刚好400年，所以今年是台南400的一整年，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有纪念的啊、博物馆啊等等的哈。那我们的同学就说：“哎，刚好今天有一个讲唱会，你们要不要一起去听一听
还叫讲唱会，就是还有说故事的成分在里面吗？
？”对，还有说故
哦，
事的成分在里面。
意思，
然后我们一听，我觉得挺有意思的。那咱们就去吧。
对，陈老师总是能够发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哈，不知道您看到的是一场什么样的讲唱会呢？
是，那因为我们一起去的是2位医师嘛哈，我跟我先生还有我先生的同学，然后我自己的同学，他们2位都是医师，那他们也是先伉俪哈，所以我们就跟着他去了。好了，进到了那个一个小小的书局，就是。我有把这些照片拍下来哈，到时候我们节目可以把这些照片跟大家分享。就是一个很传统的这种闽南式建筑的一个小房子哈，那被改装为一个书局。那这个 owner 呢是一对夫妇，那这一对夫妇也都是医师，非常的
很
有
有
意思。
意思哈，对，
哎，
意
对，
思，嗯，
所以我们一进去的时候。此起彼落的，就是说老师好，
哦，哈哈，
不是说我哈，是说我们的同学哈，他们也是外科医师嘛哈，一个是麻醉科医师，那我就坐下来咯，哦，一看，哎呀， 原来这个舞台的中间呢，就是有一个年轻人，但是不知道，我当时不知道他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必须坐在轮椅上面，那坐在轮椅上面还得用绳子把他绑起来，也就是说他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就是身体出了一些状况。后来就整个讲，他叫讲唱会嘛，哈，所以就旁边会有人来帮助他把他想要表达的事情把他说出来。原来他是因为出车祸，他在2013年的时候出了车祸，然后从此就是脖子以下都不能动。
哦，哇，好惨啊。那么他是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吗？为什么他在那里要讲唱呢？
他是一个健身教练，但是在他小的时候，他的家庭环境，那个时候台湾有很多的那种很活跃的那个华语乐坛的歌手纷纷的出现哈，所以他也常常听那些歌，那慢慢的他也发现他自己有这方面的这个浓厚的兴趣，所以他就开始试着去创作音乐。那他运动也很拿手嘛，所以后来他就成了一个运动教练，然后也正想往这个歌手正式歌手的这个路上去尝试的时候，没有想到发生了车祸。那当然他在发生车祸之前，他就从中学开始他就开始组团写歌创作，你知道吗？他高二那一年他就投稿了，然后还让他入围了一些的比赛啊。所以你看他17岁的时候就从南部自身到台北去参加这些比赛，然后竟然得到比如说亚军啊这样子的一个佳绩。是，
所以是很有音乐潜力的一个年轻人，但是非常可惜哦，他竟然出了一场车祸。那这会给他的人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很想听陈老师跟我们大家继续分享。咱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也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月，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那快过国庆节了，该怎么样带着我们的孩子过一个有意义的国庆节呢？今天请我们的陈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经验。那陈老师，刚才您讲到了您有去参加一个很不一样的音乐的说唱会，在一个台南的书局里面啊，就像我们的书店一样。
是。
那么这个年轻人，我想他可能会有一些不太平凡的一些经历，或者是故事和命运抗争的故事，是不是？
从高中开始就去参加比赛，得到很好的成绩，然后评审还一直鼓励他说，哎，像你有这么有音乐天分的哈，而且这么年轻，应该要多多创造一些作品。就他上了大学以后，他们有一个乐团的就是主唱就邀请他去担任他们乐团的这个主唱啊。那个时候他就更正式的站在这个舞台上面。然后呢很有意思啊，他跟他们班上的同学就也组了一个乐团。那个乐团的名字，他们是用英文取名哈，那是缩写叫 NAG， 什么意思呢？他上大学那个时候是19岁，所以是 19 代表 N 嘛哈 ，OK，然后呢 A 是什么呢 ？Always，
哦、oh, okay.
，G 是什么呢 ？Good，
啊，Always good，
对。19 always good， 你就可以看到这种年轻人他对于这种未来哈，他对于他自己的状态那种非常非常满意哈，意气风发的这种情绪在里面。
嗯哼，陈老师顺便也问一下，你想不想现在透露一下这个歌手他的名字呢？
他那个名字其实他的新闻包括他后来创作的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得到。他的大名叫李正全，李先生啊，木子李，正是正坐的正， 全是十全十美的十全。
OK，这名字里好像也把他的这一生都给起出来了哈。
是
通过
朋友们都叫他阿全阿全这样。
哦 ，OK，好，那他出了车祸的时候，2013年，应该他还不到30岁哦。
嗯哼，不大。然后呢，他慢慢的在出车祸之前，他不是组了19岁组了那样的乐团嘛，一路上就开始很卖力的哈，也很认真的开始在做音乐的这个事情，一直到他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也开始感觉到自己应该要有更多的成人的责任嘛，所以他那个时候呢就写了一首歌叫《当庭》。就是驴子哈，因为驴子是负重的，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呢来表达出一些你知道有的人不太愿意长大，你知道哈，尤其是校园的生涯要结束了，他必须要面对这个社会的挑战，更多挑战的时候，有的时候人在心里头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觉得，如果还有再晚一点多好哈，但是还是有不得不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在里面，所以他这首呢也参加了那个第21届雅马哈，雅马哈是一个就是日本很有名的一个乐器嘛哈，这个品牌在台湾办的全国热门音乐大赛，他这一首曲子就一路。这个过关斩将获得全台湾的总冠军，
哇，这么好的成绩，就是个当天，
对，及最佳创作，并在2009年的时候代表台湾到香港去参加亚洲区的决赛哦。
哦，那是很厉害的一个成绩了。
是，所以在那个时候，慢慢的唱片公司也开始注意到这个极富潜力的明日之星嘛，哈，
嗯哼，
所以呢。当时他的表现非常的优秀，也担任了那个高雄世运会登台表演，然后他又担任了中山大学的一个人声乐团的一个 tenor， 等等等等，后来也是得到很多的奖，在当时还有一个德国的评审更主动的邀请他，你干脆到德国去深造学习好了，
所以等于是说他是前途无量了。
是，你看这正要开始的时候，结果没有想到出了车祸，
而他车祸的结果也比较的严重哦。我看到您给的照片，就是他好像只是脖子以上能稍微动一动，全身都动不了了。
是是，没错，包括他现在说话，跟人沟通或者是创作，他事实上就是用辅具哈，辅助的工具。他是嘴要咬个他们那个 device 啊，然后跟电脑之间的连线，这样才有办法去记录下来，也表达出来他想要说的一些事情。
嗯，好，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一个心路历程，陈老师，你有没有机会了解一下呢？
有，他其实也说过，你看2013年到现在哈，都10多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无数次的觉得，活得其实还没，因为很辛苦嘛，然后呢，再来都是他妈妈要照顾他哈，然后开刀了几次，因为受伤实在是太严重了，所以基本上恢复的这个几率并不高。所以你看那个落差那么大，他从一个健身教练，他还不是运动选手而已，他还是健身教练哈，这样的情况之下，然后到你看他的那个创作得到这么多的肯定，到后来他不太能唱歌了，
嗯，
这么绝望的情况之下，他无数次的想要就是用各种不同方式吧结束自己吧，可是因为朋友们的这些关心帮助，然后慢慢慢慢的让他走出来，最后他就组了自己的乐团，他现在也有自己的乐团。
哇，真不容易哦，那真的很不容易，
真的是不容易。对，所以那天我到了那个数据，我当时非常非常感动，除了他本人的这种表现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这两位医师，竟然这么年轻的医师，还有人花钱去开书店哈、哦。
哎，其实我倒有一个疑问哦，陈老师，
嗯，
就是听起来好像医师开书店，他好像把这种治病救人的这种范围更加扩展了，怎么扩展到要去用图书来去影响人，有这个意思吗？
对，当然跟台南本地有关系，台南还是一个文化古都嘛，啊，所以对于台南的生活。或者是文化的活动，基本上在台南这个都市呢，还是比较普遍的，大家会去注意这些事情，这样。
所以，像他们请来这位，我们算是一位残疾的人士吧，哈，然后说唱讲他的故事，或许也唱一些他的心声，哈，那这样可
是。
能对一些去参加来看的人，哈，可能会真的是心灵上的一种激励和鼓舞，会不会？
没错，而且非常的有意思。其实呢，这位外科医师就在2013年出车祸的时候，照顾他的这个外科医师，跟就是外科医师的夫人，就是开这家书店的两位年轻医师哈。我后来也直接的去请教，就是说，哎，你们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觉得这样的模式，你看。这个医师太太也是本身也是女医师的这位医师呢，她是当天讲唱会的女主持人哦。
哦，等于他们亲自操办啊，推动了
哎，
这个
今
活动。
对对对，没错。然后后来这个外科医师就告诉我说，其实他已经跟他失去联络了，但是没有想到，因为另外一个人，也就是有一个室内设计师。他也很会画那个漫画的插画，他画过很多那种报纸，政治话题的一些插画哈。那这个画插画的人呢，也是很偶然的去发现，就那画插画这个老师，非常偶然的发现这个阿全的歌曲里面的一些歌词，讲出了他自己的心路历程，所以他们两个。就合在一起，开始要策划来办展跟办这个讲唱会，结果也因为这样，这个当年跟他开刀的这个外科医师就找回了这个病人，就在今年的5月份，你看从2013年失去联络以后，到2024年的5月份，他们重新又重逢了，所以他们就在思考说，可以怎么样做更多的事情。把这个音乐这个事情，把这个生命的这个事情，把医学的照顾这个事情，可以把它融合在一起，然后帮助更多的人挥别过去，展望未来。
所以很有意思，听起来就是开书店的这个医生夫妇，他们在当年阿全住院的时候是帮助他可能开刀或者是照料他的一位医师，过了十几
是。
年之后又偶遇了，所以把他找回来啊。陈老师，这样一个故事啊，如果是让我们的孩子们他们了解到了，您觉得这个对孩子，他们对自己的人生，对未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启发呢？我们把这个话题留在这儿哦，再休息一下。广告过后呢，我们再继续听您的分享。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节目，我是唐玉。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陈老师，欢迎您回来哦。我们因为总是想着给孩子们的家长一个很好的启发和借鉴，那刚才您讲的这个例子，你觉得让我们现在啊，生活在美国，生活在自由之中，生活在快乐的啊，然后也充沛的物质条件下的孩子们。他们如果知道了这样的故事，您觉得对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启发呢？
我曾经在台湾的某一个大学开课的时候，当时是学校他们希望我能够去开特殊教育的课哈，然
嗯哼。
后我当时就也邀请了其他大学的教授跟我一起开这门课，其中一位教授就是研究辅具，然后我一直记得他说过的一句话，因为后来我碰到一个我的学生， 他原来是一个台湾很好的大学的化学系的高材生，他一辈子都没有想到他在40岁的时候眼睛开始慢慢的病变，然后最后失明。
哇，好年轻就失明了。
哎，对，
嗯，
然后呢，所以当时这个教授呢，他就在我的课堂上跟我的学生说，根据这个研究的统计哈，一个人终其一生大概有10%的机会，就是1/10的机会，可能会因为生病也好，或因为意外也好，他在生活上不一定那么方便的能够自理，所以需要辅助工具的这些发明跟运用。这样，这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然后我就看着我那些学生们的表情啊，因为他们也都是国立大学非常好的大学，然后非常优秀的学生，你看那个平常你要看到他们都觉得这个他自有一番他应有的自信哈。
没错没错，
对，但是那个自信有的时候也会遮挡住，因为头上戴着光环嘛，对吧哈，这个光环有的时候就会挡住你眼前的路，你会看不清眼前的路，所以你有可能会踢到石头，你也可能会跌跤，你搞不好可能还会跌倒。所以当我看到那个教授跟我的学生这么说的时候，我就看到我的学生的表情就很有意思了，就是他那种过度自信的那个东西就收敛了很多。
嗯，有一点危机感了哈。
对，居安思危嘛，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个精神概念嘛。你这样人才会谦卑啊，人也才会警醒啊，不需要去发生一些不需要发生的意外，可以避免的意外，对吧？因为我觉得这种安全教育事实上就是应该在你物质条件非常丰富的时候，你也得去想一想这些事情。
是这样的，就是你会珍惜你现在拥有的你认为理所应当的这种事情哈，这或者这种能力，可是一旦你要是有可能失去的话，你才知道这个是多可惜。所以正因为这样的话，你才会倍加小心，对吧？
对，才会更加小心，而且你也才不会觉得我拥有任何的东西都是理所当然的。你知道人会这样，当他发现他拥有的尤其是物质一切是来得那么顺利、那么的方便、那么的理所当然的时候，他开始就要开始抱怨了。
哦，还会抱怨啊，
他还会比较哦。你今天给他吃50块钱的这个一块牛排，他吃着吃着他就发现哎，有人吃500块的、哦、他还会来问你，你为什么不给我吃500块的。
哇，这有点可怕哈。所以那我们比如说这周要过节咯、那家家都吃烤肉啊，都有吃有喝有玩哈、都很开心。除此之外，是不是陈老师也会提醒家长朋友们让小朋友参加点劳动什么的？
对，我曾经遇过一些人，我也会请教他们说，你们年轻的时候也会去飙车吗？
会啊，他们会回答。
对
吧，
会的。然后我就知道我的一个朋友的孩子就因为这样过世。
哇，
当时好像这个车祸好像是发生在波士顿。
哦，是的哈。那您说的刚才讲的那个人物故事啊，李振全先生哈，阿全，他也是车祸才发生的。
对，他也是车祸，没有错。然后我记得我以前在医院服务的时候，当时也有一些个案从学校转过来哈。那其中一个就是因为飙车，然后跟妈妈吵架啊，然后最后又被怂恿去偷车。
Wow.
把他妈妈气的，因为他妈妈就是那个学校的老师嘛。
嗯哼，
这种是双重的打击哈，因为面子上一定挂不住嘛，这样。然后呢，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办公室在2楼，然后我们那个医院大楼的楼上有复健中心，有安养中心，就是有一些重症的病人。他家里头没有办法照顾他，比如说有的是因为电击，就是孩子调皮哈，然后去弄人家的那个大的电线， 结果没有想到触电，
哇，太可，
然后整个身体都不能动啊，有这样的，然后也有是出车祸，摔得很严重，后来整个脊椎都也是损伤，也没有办法动，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打电话到十楼去跟我的学生，我的学生在那当社当 social worker 嘛，
嗯哼，
我就跟他说，我说待会儿哈，我会带一个人上去哈，然后呢你就帮我介绍两个个案，一个是家里人会来看的，一个是家里人不会来看的，但是家庭环境挺有钱的，你帮我介绍两个这样的 case 给我待会儿要带上去的
学生们，
那个 junior high， 那个孩子是 junior high 的孩子，这样啊，然后我学生当然就是很配合了哈，然后呢，看完了我也都不讲话，我也不给他说教，我也不给他干嘛都不要。我们要从二楼上去的时候，我就问那个孩子，我说我们现在要去十楼，我带你去参观一个地方哈，然后你可以决定你要爬楼梯还是要坐电梯。现在这么方便，还有谁去跟你爬楼梯呀、啊？所以他就说，当然是电梯哈、啊。然后我就说、嗯，哦，老师需要运动，所以老师要爬楼梯。我是从二楼爬到十楼，
哇！
然后我交代他，对我交代他，我说你出了十楼电梯，你就站在电梯门口等我，你别动哈、啊，你也一定得等到我来了、嗯、才有人招待你，这样啊。那我们就一起喽、
嗯。
然后呢，参观完了以后，我就问他一句话，我说。现在老师哈，我们要到二楼去，然后呢，我只问你一个问题，我说你看看这些躺在那里的人，他都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躺在那里，而且有些家里是挺有钱的，但是家人不会来看他，他们就交给专业的人去照顾，哎，
嗯，
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如果有一天是你躺在这儿，你想一下。
嗯，
你的妈妈会不会每一天来看你？那如果是你妈妈躺在这儿，你会不会每一天来看她？你不用现在回答我这个问题，你就从二楼走到，从十楼走回我二楼的老师的办公室的时候，你再来告诉我你的答案就好了。好，那现在呢，我还是问你一下，你要到从十楼到二楼，你是要坐电梯下去呢，还是跟老师一样走楼梯下去？你猜猜看那个孩子回答什么？
走楼梯咯。
对，这个时候他知道他的一切不是理所当然的咯，所以他就跟我说、老师，我要跟你一起走楼梯。
嗯，
走到楼梯他当然就知道了，他的母亲不管怎么唠叨他，他有把握他的母亲会天天来看他，如果是他躺在那，但是如果是他母亲躺在那、他可没有把握他有这个条件天天来看他的母亲，所以我也没有对他有什么说教，告诉他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哈，我就说好行，那你回去想一想你这辈子最想做什么，然后你想出来，如果没有人能帮助你，下个礼拜你再跟我约诊。结果你知道吗，下个礼拜他没有来，他母亲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他的孩子从我们医院回去以后压根儿就变了一个人。
哇哦，这么大的影响哦。嗯，
不再翘课，乖乖的去上课，然后跟那些就是会拉着他要他去偷车的那一群人就断绝了关系，那变得非常乖，变得非常孝顺他妈妈。所以他妈妈是打电话来，除了感谢我之外，就问我我到底用了什么办法让他的儿子可以这样这么快的就彻底的改变。
很有意思哦，陈老师您举的这个例子，我觉得好像听起来每个孩子身上都有一个锁，好像如果家长你拿到了那个正确的钥匙，打开这把锁，你就会真的就会很好的影响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也会变成一种很好的有一种自我驱动啊，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去成长。
是，这就是教育的良好教育的功能。
讲到这儿，咱们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陈老师，节日到来之际，您想对我们的家长朋友再说点什么呢？
我还是想推荐一下阿全的一首歌曲哈，它叫行、行的爱的小路，它其实是用闽南语发音的啦哈， 那他其实就是在告诉大家说，其实你不管走什么样的路，大也好，小也好，你不管是做大事做小事，如果你能够用爱去走它，那样是会有不同的过程，不同的结果，也会是一个美好的结果。
好的，陈老师，那我们也以这首歌的一段啊，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吧。这个歌曲叫做《行爱的小路》。咱们今天就到这儿了，陈老师，咱们一起祝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还有他们所有的家人啊，都能度过一个开心的国庆节独立日。那就谢谢陈老师了。
谢谢，再见。
十几公里，不远也不近，总是为了看你的眼睛，多远都愿意。再想我曾经在哪里，好久前就见过你，让我们在一起，也许这回忆有一点爱的泄露，可不过有点够安定跟空路，咱的恋爱注定有缘无缘拢无关系，我心惊一条糊涂。
太没有良心了吧！
什么原因认识了你，有一点忘记，记得那天第一次见到你，话都说不清，我们距离六十几公里，也不近，总是为了看你的眼睛，多远都愿意。有你命爱的小路，可不过就行到岸边健康路，咱的恋爱注定有缘无缘拢无关系，我心惊一条糊涂。
爱的小路，谢谢，希望大家会喜欢。